主今天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五饼二鱼神迹的意义。我们再次的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其中的几节经文。首先我们先开声读一遍，就是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开声读一遍。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和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读的是第35节，第六章第35节，我们同开声读一遍。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往后，我们读从第47节到59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吃了，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肉 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传讲上帝的话。
我们的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的神迹，在当年发生 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轰动一时的大事。所以四本福音书里面都一致的记载了这一件事情，而约翰福音不单单用15节经文记录了当时现场的光景，有如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我们还看见约翰福音是以整章经文把整个神迹的前因后果以及教导很详细的记录下来。主耶稣以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那是指男人约有5000，还不包括了妇人孩子。如果我们把妇人把孩子也计算在里面，总人数可能会有整万人。主耶稣那样轻而易举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当晚上整万人的饭吃问题，难怪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众人就要来强迫他做王。这个时候耶稣的声望可以说一下子就升到从来未有过的高峰，而且令人很惊讶的事情是什么？也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的声望立刻开始下降，而且是迅速的下降，就应了术语所说的起得快跌得也很快。约翰在圣经里面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66节里面说什么？66节说，从此他的门徒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除了他特选的12个门徒之外，其他的门徒还有想要做他门徒的人一个又一个离开他。我相信后来这些人甚至加入了反对他的那个阵营，成为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中的群众的一份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呢？答案就是因为他拒绝做他们心目当中的王，他不愿意天天为着人的赌咐供应他们必坏的事物，他没有意识要去解决这一些人所渴望所拥有的民生的问题，他不愿意去解决这些事情。他很坦白的向这些群众说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乃是要将那永生的事物，也就是指他自己，好像事物一样赐给人，让人吃了就永远活着。很可惜领受饼和鱼的群众完全不明白他讲的话中有话的意思，甚至就因此离开他，厌弃他。我再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曾经指主耶稣一度受到热烈的拥戴，贺他为王，众人贺他为王，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后呢却使到许多人厌弃他，纷纷离开他。你就看到神迹奇事在信仰上不一定让人的灵性有正面的积极的回应，不一定。人如果为了满足自己的 自私自己的私欲来寻求神迹奇事，那么在心态上的那种反复无常，很可能连上帝都难以捉摸。他为什么这样想啊？他为什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这个反应？所以神迹奇事不一定在人的灵性上有积极的帮助。另一方面，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也告诉我们，上帝啊，不会忽略我们肉身的需要。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万物，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在物质上的需要。毫无疑问，上帝是顾念我们肉身上的需要。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祷告，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讲到我们肉身需要的时候的祷告，而且他把这个需要放在第一个位置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饮食。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啊，而今日的啊饮食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此主耶稣啊，以五饼二鱼保住了整万人的赌富之后，他还特别提到上帝是眷顾我们肉身需要的。他提到什么呢？他就提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大事。那什么事？就是你们的祖宗，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的事情，这也是事物。那个时候啊，发生玛瑙的事情，那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以玛瑙来供养他们。这玛瑙是上帝从天上直接降下来的特殊事物，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漂流，唯一赖以生存的事物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用耕种，他们不需要劳苦，他们 也不用在玛瑙上 加工。当玛瑙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去拾取，当场就可以吃用。多少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玛瑙的供应？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除了妇女，除了孩子，除了那些闲杂人，单单男人60万。如果把妇女、把孩子、把闲杂人算在里面的话，粗略的估计，当时得到玛瑙供应的人大概是将近100万，或是100多万。供应多久？不是一天，不是一次，而是40年。哇，这个是事物最大的神迹，大神迹。这是上帝从天上直接啊行的神迹，也是一个怎么样完全没有采用地上任何资源材料完成的神迹。所以相比之下啊，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去满足整万人一餐的需要，那跟这个玛瑙就啊比起来算不得什么。而且这玛瑙是整百万人的人吃了40年，不用劳动，不用付费的玛瑙。哇，这个是自有人类以来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啊神迹。上帝供这种啊他的大能供应的这个神迹。那但是我们想一想，这40年吃玛瑙的整百人吃玛瑙，那跟上帝通过啊大自然创造啊，自从 有人类之道如今啊，上帝通过大自然供应了一切丰美的事物，有人类到如今一直没有改变。那么40年的玛瑙供应跟这个比一比的话，也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啊，并没有忽略我们肉身饮食的需要。这个是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黄明道先生曾经在他的灵视季刊里面提到，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他说，这个传道人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先求问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就连我每一次吃饭以前，我也是求问上帝许可不许可我吃饭。黄明道先生说，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个传道人很属灵很虔诚，但是我却说这种教训根本不对。我每次吃饭以前，我并不求问上帝是否许可我吃。黄明道先生说，他说我感谢祷告，我谢恩祷告之后我就吃，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要在我应该吃饭的时候我就吃饭，根本不需要去问上帝是否是你的旨意吗？人需要饮食乃是人或作最基本的要求，非常自然的事情。正如我们每一天起床，我们不用祷告说，上帝啊，你是不是许可我张开我的眼睛啊？上帝啊，你是不是许可我梳头，许可我洗脸？不用问啊，这个是应该做的。所以这个书啊，上帝要供应我们啊，上帝的旨意里头就是人需要饮食，人活着最基本的要求，非常自然，上帝不会忽略我们这些基本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啊，论到食物的经文真的不少啊。我们看见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食物对我们很重要啊，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生存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甚至圣经将事物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也讲出来，这个是很特别的。从圣经就要到新约，你查下去你发现哇，讲事物的经文太多了。我曾经有一次跟好几位同辈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当时我们面对一盘叉烧烧肉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说，你们知道吗，肥肉啊是很好的啊，肥肉是上等的，是最美好的食物。所以你读圣经旧约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献牛献羊为祭，上帝特别吩咐特别规定肥肉啊要取下来，取下来不是你们吃是我吃啊，是要给献给上帝，要烧给上帝的。所以圣经说上好的都是要给上帝的，所以啊，肥肉上帝不一定要给他的，所以肥肉是很好很好的。当时我就说，上好的归给上帝的观念是对的，但是呢， 肥肉啊上好的归给上帝啊，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肥肉啊对人的身体坏处多过好处，坏处很多。上帝是顾念我们，关怀我们的健康，所以要把肥肉烧给他，免得我们受害，免得我们胆固醇超标引发各样的病痛，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听了也没话讲啊，就是这样。其实你发现连上帝都顾念，不是因为肥肉很好，上帝顾念我们。但是对事物的享受啊，我们啊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我今天我们在做事物，我们享用事物，我们享用物质的好处。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的，那就是啊，你要工作，你要殷勤，你要劳苦的工作，这个是做人呢应该有的本分，是正常生活的态度。所以基督徒除了信仰仰望主之外，我们也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靠着啊，凭着这样的一个力量解决我们以及我们家人的民生问题，不是全部丢给上帝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当保罗听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人不按规矩，或是说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懒惰诚信，而且好管闲事，保罗怎么办？保罗一面告诉这些人，你看我呢，我是怎么样子辛苦劳碌，我是怎么样子昼夜做工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子说，他说你看我工作到辛辛苦苦啊。保罗是这是为什么这样讲？保罗是给他们做榜样，要鼓励他们要效法他一样的啊勤劳啊。另外一方面，保罗又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啊，又劝他们啊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一定要做工的。所以你不能游手好闲，哇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串家到白吃人家的，我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基督徒在社会上都应该有适当的职业，在家庭中都应当殷勤的负起操作的责任，无论对社会也好，家庭也好，都要有自己一份的贡献。主耶稣拒绝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不要用这种特别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需要满足啊，教他们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满足而产生不健康的这种观念啊。所以主耶稣拒绝啊他们的个要求，因为主耶稣啊知道啊这个世界的这些人不能够以这个来跟随他啊。而且这个世界的人有一句话说好，没有免费的午餐，李光耀常常讲，政府也常常讲，连不信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蒙主恩典得到上帝拣选的人，反而厚着脸皮来到上帝的面前吃免费了啊，以为这个是我权利，上帝理所当然应该供应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是无耻，这是不对。不错，寻求肉身需要的饮食，改善生活的素质， 是人人当尽的本分，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然而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看见在不少信主的人的生命见证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也经历什么事呢？就是当人身处在很特殊的很困难的境遇当中的时候，有时候几乎走投无路了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会出于他的旨意，出于他的仁慈，出于他的怜悯，通过神迹奇事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同时呢，也很清楚的带出教训，那个神迹奇事之后一定有教训，不是随随便便行的。然后我们看见戴德森，我们看见穆勒，都有这些见证。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漂流的旅程当中，上帝赐给他们玛拿，就是一个例子。漂流在旷野没有办法，上帝直接供应五饼二鱼，整万人的肚腹啊，主耶稣直接的供应，这些都是例子。还有水变酒，没有办法了，水也被变酒供应，甚至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不会见我们的死了要死了还不要救你啊，上帝不是见死不救的上帝。玛拿是什么？出埃及记16章那里描写玛拿的样子，好像盐衰，白色的圆的。民数记第11章那里告诉我们，玛拿好像珍珠一样，从外表看来，从外表来推测，玛拿的味道应该是很好的，那是上好的食物，我相信营养丰富。所以以色列人吃了40年，没有人因为吃玛拿有健康的问题出现。但是天天吃玛拿吃了40年，叫你天天给你山珍海味组成的菜单，三菜一汤，天天吃，我看你也厌烦，吃到讨厌生啊，腻死，抱怨。所以以色列人吃玛拿吃到最后，他们就怀念，怀念我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我们所吃的食物，哇，一件一件想起来，一想那个更好吃。最后呢，你发现圣经记载，那些馋嘴的以色列人最终商量好，给你们鹌鹑肉吃，鹌鹑。哇，圣经说这个肉在他们牙齿间呢，还没有吃，还没有嚼烂的时候，上帝就发怒刑罚。结果那一天杀了好多人，这是贪吃死亡的一个严重教训。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的安排。为什么40年上帝只供应以色列人玛拿？难道上帝啊不能够，或者造物主不能够赐给他们丰盛的筵席吗？不能够天天换菜肴吗？当然能了，但是上帝只给他们玛拿。说摩西啊，写《生命记》8章的时候，他把上帝的心意讲出来。原来是什么？原来上帝是要考验他们，上帝是要他们学习功课。上帝啊，摩西说，上帝 给以色列人玛拿，乃是要知道以色列人是不是要守他的诫命，是不是顺服他的安排。摩西说上帝赐给他们玛拿是要知道啊，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上帝要教导他们，上帝要给他们对饮食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认识到你是人，你是人，你有人的生命，你是跟禽兽不相同的，因为禽兽合作就是单靠事物，难道人合作也是如此吗？人岂啊可啊好像禽兽一样单靠事物吗？因此一个人如果他为了生存的缘故，为五斗米折腰，卑鄙到一直鞠躬一直鞠躬求人家可怜的样子，那个是牛和马，那个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了。不错的，我们需要事物，事物是为赌富，但是赌富却不是我们做人的目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啊应该有的观念是，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怎么样荣耀他呢？一方面照做他创造我们的心意和祸，另一方面行事为人彰显他的美德。人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绝对不是凭着我们的智慧，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才能，不是凭着圣贤伟人的智慧跟才能，而是什么？而是信靠上帝。当耶稣基督带出这些思想的时候，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信靠我，不是那个五饼二鱼。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也是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啊，他在禁食40昼夜之后肚子饿了，魔鬼就抓这个机会来试探他，要他把石头变成饼，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就是以这句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胜过魔鬼的试探。事实上基督道成了肉身在世上的日子，他是什么？他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来活的，所以他行事为人就是持守着我是靠着上帝的话来活的，这个是他的原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所行的是在经卷上所记载的。耶稣是指上帝，他所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然而他没有照着自己的话，他照着经上的话来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竟然都照着圣经上的话来活着，我们这些人啊怎么可以是例外的呢？问题是人怎么样靠着上帝口里的话活着，人怎么样不单靠事物啊，怎么样靠着上帝口里的话来活，正确的靠上帝口里的话来活呢？因此主耶稣对那些填饱了肚子的群众说， 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事物劳力。这句话跟我前面所讲的好像有点矛盾，其实是没有矛盾。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啊，并不是鼓励人懒惰，并不是说你们做寄生虫，而是什么？而是你们不要以吃饱肚子为你们人生的重心的意思。我们注意到主耶稣称事物为必坏的事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节那里说，加以说明了，保罗讲什么？讲事物跟赌妇的问题。保罗说，事物是为赌妇，赌妇是为事物，但是上帝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事物是属于物质，乃是为满足物质的赌妇需要，然而两者都是会毁坏的。正如希勒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玛纳，吃了四十年，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刚刚吃了我所变的饼和鱼，你们知道吗？最后你们和你们的祖宗是一样，也是会死的。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这个单字表示我们不能不要事物，我们不能没有事物。很明显的道理就是事物啊，没有事物我们会饿死。人生下来是非吃不可，吃就生，不吃就会死。然而不是单靠事物，这个单字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永远靠事物活着。当一个人呢面临大限啊，寿数快尽了，注定的要到了死亡的期限了，我们就体会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吃也死，你不吃也死。那个时候事物对于这个人的生死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事物不能够阻止死亡的来到。坦白说，事物不能够令人完全的满足，事物不能够免去人心理啊精神的痛苦，事物不能够使人不犯罪作恶，有的时候吃饱了更加犯罪作恶，因为有力量有精神。因此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因为人有灵魂，人与禽兽不同。不错，人活在世界上几十年有物质的需要，但是因为是人有灵魂，所以人会求生命，寻求生命的意义，会追求人生真正的幸福，会渴望啊，寻求拥有永生。然而现实往往令人很感叹，像这整万的群众，他们不辞艰辛劳苦来到永生之主的面前求什么？因为只求赌妇的满足肉身的享受，却拒绝了接受这位满有怜悯满有大能乐意啊赐下永生事物的主，拒绝他。这是人的愚昧。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一样，世人是一样，我们只爱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我们拒绝那位创造物质世界的主，真可怜。其实也是忘恩负义。面对人们的愚昧，主耶稣终于清清楚楚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连续三次 35节、41节、51节，连续的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显示什么？显示他是神，他是上帝。因为从来没有人自称我是生命的粮，没有人敢这样子说，没有人敢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没有人敢讲。就是因为他是子上帝，他是父上帝差来降世为人的，目的是将永生赐给人，而不是将必朽坏的赐给人。所以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就乐意把自己介绍给众人，并且把自己献上，好像食物一样供应人的需要。为了阐明了这个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是什么，耶稣就说，我所赐给的，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主要是这样宣告，这样解释，其实是要让我们明白他所说的生命的粮的意思。哪里知道这个话听起来叫人很吃惊，而且引发很多联想空间。可以想象人对话语的误解与回应呢，有的时候连耶稣都不可以左右，不知道你怎么样想，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的意思是另外一样。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就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读早期教会的历史，基督徒遭受逼迫，逼迫是很多原因促成的在许多的原因里面有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些不信的人误会基督徒，他们以为基督徒在守圣餐的时候是杀婴孩来分赐，就这样的一个误会。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呢？我想当时早期的基督徒因为又没有受什么教育多数是基层的人工作又忙而且教会遭受逼迫他们在旷野在隐秘之处秘密聚会，三更半夜聚会就很神秘的样子。而这些基督徒大概有的人也不太懂了，耶稣会讲我的肉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嘛，然后守圣餐的时候这是 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利用的杯我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人家问有意无意在讲话当中，我们三更半夜聚聚在一起，我们聚会敬拜上帝，我们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哇，这样的传外面的人不懂嘛，就糟糕，这些人哇，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些人真的是野蛮人来的这些人真的是残忍的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基督教是邪教来的所以就变成其中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原因了。其实主耶稣所说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所谓吃喝的意思是什么？吃喝的意思就是说你到我面前来相信接受的意思，吃喝就是接受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接纳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头的意思，就有如吃就好像事物进入肚腹一样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个讲什么？这个是讲他道成肉身来到 这个世界的奥秘。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这个是讲什么？这个是暗指啊，他是以血肉之身上十字架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当耶稣这样子很具体的来讲的时候，别人听来就很抽象，就误解他的意思。那其实他这样子讲，他就讲到道成肉身，十字架的救赎啊，把它具体化在人的面前，但是人却误解他的意思。道成肉身，十字架的历史事实跟信息，乃是一切不信的人的绊脚石来的。但是对于吃主肉喝主血啊，接受这道成肉身的主，信靠接受的人，这是一切富乐的根源。我们因为接受了、信靠了道成肉身为我们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的主，我们信靠他，以致我们有永生，以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致我们可以直接的亲近上帝、侍奉上帝、敬拜上帝。这个是何等特别的事！也因此，这位主也让我们更特别的，让我们短暂的生命通过生活、通过工作，啊，表达了与他永恒接轨，很短暂、很暂时的，这个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那样凡赐了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说相信接受了这个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的人接轨了。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应该靠主，我们善用我们短暂的生命，我们靠主活在世上，我们需要事物，那个必坏的事物呢，那帮助我们，给我们健康，给我们体力啊，让我们好好的侍奉主。那个必坏的事物啊，那短暂的生命，因为跟永恒啊接轨的，所以这个跟永恒是别了关系。那等于说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得做赏赐，就是这短暂的生命跟必坏的事物所变化来的，因为跟主接轨了。所以这样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位主真的奇妙，你不能够远离他啊！不是有他就不要这个物质的需要，没有，这配合在一起，这原是上帝创造的目的，他创造一切为我们，但是他安息的，安息的是要敬拜上帝，跟外面里面配合在一起，那你才可以过正常的快乐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追求圣主， 有更像我们跟主在世上的生活。所以今早我们的聚会，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也求继续的施恩引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
阿门。阿门。嗯。